但以理书第四章跟第五章，因为第四章我们会比较快过去哈，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就是但以理呢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三章的时候但以理不在场啊，那聚完会以后有人问我但以理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相信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不在场的一个理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在场，但是呢如果他在场的话，我相信他不会跪下来敬拜那个金像哈，所以他是非常合理的不在场。那我们现在要看的第四章跟第三章又隔了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从历史去看，因为尼布甲尼撒一个人做王，整个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巴比伦新巴比伦王朝一共是70年，那尼布甲尼撒王一个人做王大概做了45年左右的时间，第四章是他最后差不多10年左右，10年，因为他有7年的时间那个精神错乱了啊，那有1年的时间他还在这个之前有1年的时间他还保持还那个情形啊，那后面他又恢复了他的王位，所以大概第四章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那我说的这个是从第三章，因为我们上一次讲第三章到第一章差不多隔了20年，因为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三次被掳当中是20年，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已经征服了周围的各国，所以他就真的不只是金头，他造了一个金像，而且就吩咐所有各国各民各族的人都要拜这个金像。那现在呢他又第三章到第四章差不多又经过了15年的时间，那现在呢又是尼布甲尼撒王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一个大树的梦，这个梦也是但以理为他解梦，解梦以后但以理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就在那里荣耀神赞美神，跟第二章是很像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时间的顺序的排列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边都还是按着顺序，第四章之后是第七章第八章然后是第五章，我们今天会讲到第五章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第七章跟第八章我们不讲，因为这是我们等到后面再讲，这是但以理的预言的部分啊，但是这个是在按着时间顺序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四章的时候，但以理差不多已经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但以理差不多已经50岁了，已经有50岁左右了啊，所以不是一个年轻的但以理。那尼布甲尼撒王做的这一个梦，是一棵大树被砍伐啊。我相信你们，因为我们有进度，所以我相信你们是先看过，所以这一章我会比较快跳过去啊。尼布甲尼撒王又做了一个梦，他也是非常的害怕。那这里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降旨召了所有巴比伦一切的哲士，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平常就是养了很多的哲士，就是需要的时候能够来为他解梦的。那他们呢就把尼布甲尼撒这个梦他记得，就告诉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啊，一个术怎么样。可是呢所有的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关照的都不能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都不能告诉他。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王写的，他说末后那照我神的名，就是照巴比伦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伯提沙撒是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看到，伯提沙撒就是那个但以理被改名字以后叫伯提沙撒，这个名字呢跟最后第五章要讲的伯沙撒王只差一个字啊，只差一个字。那伯提沙撒呢，但以理来到我的面前呢，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会到最后才把但以理找来，我们不知道。照他过去应该是但以理替他解过梦，对不对？但应该一开始就把他找来，为什么最后才找到但以理，我们不知道啊。他就把梦的讲解，他说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写的， 他里头有圣神的灵，这一句话讲了很多次很多次，到第五章来讲啊，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但以理自己讲的，我们今天常常会自己说，哦，我很有神的同在，我怎么样，神的灵感动我。但是他这个话是别人说他的，是尼布甲尼撒王说他的，是别人说他的，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就将梦告诉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王朝七十年里头，他最高的做的最高的就是术士的领袖，他不是做高官。到了马代王的时候，他是做高官，三个总长之一。这个时候他只是术士的领袖。他说：“伯提沙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又讲一次啊，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我把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梦啊，这个他就讲了这个梦呢，很奇怪的啊，而且尼布甲尼撒王是记得的。他说：“我脑中的意象，看见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他说把这一棵树很高啊，所有的走兽都来到他的那个树底下受他的荫庇。他说要砍伐这树，把那个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他们都离开。但是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这个树墩，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用一个像个木字这样子，那个字打不出来啊，那个字打不出来。那啊，对，一棵树把它砍下来以后，那个叫树墩，那个东西呢留在地上。可是很特别，这个树会不会跑掉？不会。他说要用铁圈跟铜圈拴住这个树墩剩下的一点点的，这个要圈住。然后呢，他说这个呢会使它，而且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这是而且讲七年的时间。其实这个就是讲尼布甲尼撒王这一个人，对不对？我们知道但以理就为他解梦了。他就说，而且他说听得很清楚啊，他说守望的呼喊说，叫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王权。尼布甲尼撒王就把这个梦就告诉但以理。他还后面还讲，他说我国中的这些人都不能替我解，唯独你里头有圣神的灵。第三次讲了。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是非常清楚知道但以理很特别，跟别人不同，他是用神给他的智慧来解梦，不是用他所学的这些巴比伦的这些情形啊。那我们讲到这两个梦都是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而且都是但以理解的梦。第二章的梦到一个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而且他告诉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那个你就是那金头。那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抬举但以理了，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梦我在想，如果这两个梦倒过来的话，那可能如果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做这个梦，大概但以理的头也被砍掉了。但是呢，神很奇妙，第二章是个金头，这个梦，可是到这里呢，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他说这个梦呢，他说我主啊，但以理非常的谦虚啊，但以理说我主啊，愿这个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因为他实在不敢讲，但以理不敢讲啊。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地级都能看见。他说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前面第二章讲你就是那金头，很容易讲，但是现在呢要讲说你就是那一棵树，你要被砍下来。但以理是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讲这个？要不然他可以讲一个随便讲一个，对不对？不要避重就轻，不要讲的这个，但是但以理真的照实的讲出来。他说你呢，你就是会被砍伐下来，你就是会这样子啊，你呢，你就是那个树会被砍伐。他说王啊，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就告诉他 但以理把整个事情，把尼布甲尼撒王带来面对神，带到神的面前，让他面对神，是神发的这个命令，是神，是出于神的啊，而且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你要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鸟，被天露滴湿啊，这个指甲长长，这个好像鸟爪，头发长长，好像那个哦，哇，这个都好像是、啊。他说还，他还讲，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说最后呢，国会归给你。所以我说这一章第四章，从一开始到最后，大概差不多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因为他有七年了。那结果呢？他就但以理就告诉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尼布甲尼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今天来学，不管是辅导或者是什么，从但以理可以学很多啊。他是讲真实的情形，他不是避重就轻，不是转弯不讲这个情形。我们见到一个人有罪、有过犯、有不对的时候，我们要讲，可是呢，给他谏言，对不对？不是只是说哇，神的审判临到你，什么不是的？他告诉他说，求你悦纳我的谏言，给他一条路，对不对？你呢，要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恶，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以理不是说这个不会临到，神很清楚，他知道一定会临到，但是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啊。结果呢，我相信尼布甲尼撒王真的听了他的谏言，一年的时间啊，过了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一年非常谨慎，都不敢骄傲，不敢狂妄，对不对啊？本来他非常骄傲的啊。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我们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造那个空中花园的那一个人，世界七大奇景的那个。哇，他一看到这个过了十二个月一年的时候，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的吗？哇，一看这个非常的美丽啊，要显我威严的荣耀。你看这个话一出来，还在口中的时候，有声音就从天上下来了，尼布甲尼撒，你的国位离开你，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兽同居啊，就是讲这个情形。那真的，如果我们圣经上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要去看历史的话，有一本书我放在车上忘了带来啊，忘了带进来，叫做《两约中间史略》，那一本书就会讲得很详细，讲到尼布甲尼撒真的是有七年的时间，他突然就精神分裂，还是不知道什么很特别的那种病，他的病就是他那种情形，就是他喜欢吃草，而且在外面不肯住在房子里头，然后头发长长，指甲长长，就是这样。因为他还没有死，所以呢是有人看着他，有人看着他在王宫后面院子有一块草地，就让他在那里，但是看着他就是这样的情形啊。一直过了七年以后，尼布甲尼撒王恢复，因为圣经都没有讲到他为什么情形啊，结果马上就真的就是马上就应验了，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不是说把他赶出去，他就是不能执政掌权就是了啊。他被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好像鸟爪，就是这样，不肯让人去做这个事情，完全应验圣经上的预言了。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七年，又是他自己写的，这整个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王写的。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又恢复了，也不是吃药，也不是什么，就是这样恢复。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真的是掌权。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天父世界》啊，这世界很乱，越来越乱，越来越不像样。可是我们相信神是掌权的，特别是在但以理书我们这里看到的，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真的掌权。我们今天有时候会很灰心，很失望，我们看看
特别是我们为美国祷告怎么越来越糟糕，对不对？这个一个州同性恋通过，一个州又一个同性恋通过，又一个州，就是这样子，好像越来越不像样的时候，可是我们相信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了。那这个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就赞美神，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这个就是他说，他后面还讲到说，他说聪明富归于我以后，他说他的神的那个把荣耀归给神了以后呢，他颂赞，他把这个情形告诉给大家啊，我尼布甲尼撒王赞美尊崇天上的王，因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我们今天如果神的一个审判一个惩罚临到，我想有时候我们还不能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子，我们可能说，神啊，你为什么坏密，为什么这个事就是我，就是临到我啊。他自己还讲，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那行动骄傲的是谁？就是他自己。所以你看尼布甲尼撒王，我们在第三章看到他什么，很气愤的对那三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讲，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马上呢，看到这个火窑中有第四个人一起走的时候，马上出来就是说什么，就宣布什么人敢放赌这个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就要被凌迟。你看他这个可以下得来哦，可以下得来。他现在呢自己被神惩罚，那个惩罚之后，他承认自己是行动骄傲的人，他能够降为卑，我被神降卑，这是神做的啊！而且他恭敬天上的王，所以这是第四章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第四章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从第四章之后呢，第四章之后到第五章，这个如果从第四章一开始到第五章是35年，如果从第四章结束以后到第五章，差不多有25年的时间。那这25年的时间，巴比伦一共有6个王朝，除了尼布甲，在上面还有一个叫他的父亲呢、啊，尼布普拉萨，那个是他的父亲呢、啊。那个这里呢，尼布甲尼撒之后还有五个王朝，五个君王。五个君王呢，都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尼布甲尼撒的女婿，都是这样的，孙子女婿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就看不见但以理在这一段，从第四章结束到第五章有25年的时间，一共有5个君王。但以理在这5个君王当中没有记载一件事，马上从第四章就跳到第五章，最后70年最后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晚上。而且呢，我们从第五章看的时候，但以理被找出来的时候，最后一个王伯沙撒是非常羞辱但以理的，羞辱他，哦，你是那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这是被掳去，是但以理一生最大的羞辱，最大的痛苦的是他从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去，不是为奴，但是至少是羞辱。过了70年了，已经85岁了。我说如果他是被掳是15岁的话，现在85岁了，如果是20岁被掳，现在90岁了，已经这么老，年纪这么大的伯沙撒王对他说，你是这个被掳来的但以理吗？一句好话不说，就是这么羞辱他啊、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但以理在这25年当中，5个王朝不被重用，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根本就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但以理这25年的时间还在巴比伦王宫里头，还是做那个术士，有没有做领袖不知道，但是呢君王根本不认识他，根本就不认识他，不用他了。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跳过去，一下跳到最后了，隐藏的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看到几章都是啊，第一章到第二章差1年的时间，第二章到第三章差了19年的时间，第三章到第四章又差了15年的时间，第四章如果从第四章开始到第五章又差了35年的时间。所以这么70年里头， 就只记载但以理三件事情加上他的三个朋友，就这么几件事情，那当然不会是这么少的事，只记载了这几件事。所以呢，这一段时间是一段被隐藏的时间，没有被重用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今天我们搬到一个地方去，搬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没有教会，没有服事，那没有什么职位，我们会不会聚会？会不会读圣经？会不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啊。时间是一个很严厉的考验，也是非常实际的。但以理这么70年的时间里头，第一章提到他，第二章提到他，第三章没有提，第四章提到他，第五章提到他，就一共4件事情。70年的时间就这么几件事，4件事情。可是呢，第五章到最后的时候，但以理其实这么长的时间都不被重用的时候，然后又把他找出来了，这是第五章要讲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有几个王，尼布普拉萨是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啊，还有呢尼布甲尼撒，然后以未米罗达在圣经里头曾经提过啊，还有呢尼克这个名字很长啊，这个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几个王就可以了。最后呢有拿波尼度，还有伯沙撒，最后一个王是伯沙撒。这两个王比较特别啊，因为他们的版图很大，那共同摄政，也就是说拿波尼度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比较安定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让他儿子伯沙撒来管，是这样的情形哈。那这个呢跟我们等会要讲的有关啊，第五章的时候。那接下去按时间是第七章是在伯沙撒王元年的时候。那伯沙撒王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因为是两个父子共同摄政，所以这个里头时间就有一点有的差别啊。有的会讲他做王的时间比较长，有的做王的时间比较短啊。但不管怎么样，第七章是但以理看到的异象，现在不是这个王看到异象异梦，是但以理自己看到。可是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不会解梦了，不是自己看到做一个梦看到自己解梦，是天使来为他解梦，告诉他啊，这个四个巨兽的异象。其实这个跟等到我们以后看到预言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这个跟那个金头银胸铜腹铁腿是有关联的啊。四个异象是四个巨兽呢，是在世人在尼布甲尼撒看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可是神像但以理启示的时候是四个巨兽，是兽。这些王呢都是兽心，都不像人一样，非常的残暴的一个情形。巴比伦就是鹰翅膀的狮子，有鹰翅膀狮子，这是巴比伦。接着是庞跨作熊，这两边，所以马代波斯这个好像那个银胸也是两个一样的哈。还有呢四个翅膀的豹，这是希腊帝国。以后就是十个头上十个角的怪兽。那第一个我们知道巴比伦，因为他已经讲金头就是巴比伦，后面我们讲预言的时候会提。第二个马代波斯在第八章的时候有提，四个翅膀的豹希腊帝国在第八章也提。第下面的一个十角怪兽呢都没有提。那我现在把它写这个是因为我们从历史看下来，希腊之后是罗马，对不对？那不止罗马，还有复兴的罗马，就是所谓现在的欧盟，而且还不止这个。那等到我们讲的时候，那个就非常的复杂啊。那第八章呢是讲两只羊的意象，这是在伯沙撒王第三年的时候。第三年，我刚刚说伯沙撒王到底几年很难去确定他啊，有的说是5年，有的说是比较长的时间啊，但是最后的那个王国是一定的啊。这里讲两只羊的异象，一个是双脚公绵羊，第八章天使就告诉但以理说双脚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两个脚又是两个啊，从那个银胸 然后那个盘化作熊，然后这是双脚弓绵羊，都是两个。而且他说独角弓山羊就是希腊王，希腊王圣经上没有讲亚历山大，他说是希腊王，那我们知道那就是亚历山大啊。所以呢，这个两羊的意象为什么四个巨兽变成两只羊？因为四个巨兽等到伯沙撒王第三年的时候，那个巴比伦已经快要亡国了，那个鹰的翅膀已经被拔掉了，快要亡国了。那这两只羊，这两只羊呢，跟犹太人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马代波斯是帮助以色列人回去归回重建圣殿，亚历山大的那个独角弓山羊，亚历山大分成四个王国四个朝代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叫做安提阿哥提比芬尼斯，是他是迫害以色列人的，也就是产生马加比独立战争主前167年的时候，所以这两个国家是直接跟以色列有非常直接关系的，所以就讲两只羊的意象。那这两章第七章跟第八章，但以理在伯沙撒王的时候见到异象，这是跟选民有关的外邦的国度，跟选民直接有关系的外邦的国度。以后以色列就慢慢的就亡国，就那个哈。好，那我们要来到第五章。第五章呢是已经来到，我们刚刚已经讲第七章第八章跳过去了，然后到第五章。第五章的时候就已经，如果我们是从主前606年的话，第五章已经到了主前536年，也就是说70年审啊。如果有人你是用605年开始算第一章的话，那后面就是顺着一共就是70年的时间。所以到第五章的时候，但以理已经经过70年了，已经年纪非常大了，不是85岁就是90岁左右，总是85到90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哈。那但以理呢，这个时候呢是最后一个晚上，巴比伦这一个国家，它一直还存在到现在，伊拉克就是啊，就是新巴比伦帝国70年的这个最后一个晚上啊，最后一个晚上。那就是解墙上的文字，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宴席，哇，这个狂欢饮酒啊，1000个大臣哦，在那里饮酒狂欢的时候，吩咐人将他父，就是他祖父，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然后一起在那里饮酒，然后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这个举动在当时把外邦神的那个神殿里头的那个器皿拿来饮酒，是对那个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亵渎，非常大的亵渎。而神的这个圣殿的器皿都是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做好的又都分别为圣。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些掳去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他的库库里头。过了70年，这个伯沙撒王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晚上啊，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狂欢饮酒，然后就吩咐人把那些器皿拿来啊。神不能容许他来玷污这个器皿，这是神分别为圣的器皿，所以呢，神就在墙上就写字了。就突然大家在狂欢饮酒的时候，突然墙上有个指头写字啊。那我想，如果今天我们去吃一个喜宴，一个很高兴的一个宴会的话，突然在餐厅提灯了啊，停电了，那会怎么样？很扫兴啊。那这个是很害怕、很高兴的时候，有指头在墙上写字，我相信这个有点像神写十诫的时候，那个有点像火一样啊，指头在墙上写字，啊，很有意思啊。那墙上王看见写的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那个一定不是好事。那神很有意思，他在那里写的是写他们看不懂的文字。我在想，神呢要把这个国家亡国，不用写字，不用什么也可以亡国，对不对？需不需要写个字然后才亡国？不必，对不对？亡国就亡国了，很简单，神可以做这样的事。 他们这些人一看，哇，这指头写字啊，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我们有没有吓到这个地步？发抖啊，发抖发到一个地步，双膝相碰啊，就这个情形啊。然后就巴比伦是这样，赶快找那些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关照的所有的全部都找来折事，然后他就讲了，谁能读这个文字？把这个文字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他的父亲是第一个嘛，他是第二个嘛，那你不能第二嘛，对不对？所以位列第三啊，这个有这个原因的啊。我就会把这些给你啊，哇，这个身穿紫袍啊，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哇，这个条件很高啊，什么人能够读这个文字啊？就这样，结果呢，所有的这些哲士什么都来了，都不能读，都不能读啊，也不能把这个讲解告诉，那就更怕了啊。他的大臣都惊奇，这个时候呢，有太后。这个太后如果按历史来讲，应该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女儿啊，所以她就知道这个情形啊，就赶快来啊，就赶快请她来，可能她年纪很大了啊，然后就说啊，你心意不要惊，愿王万岁，你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啊，安静下来，安静啊，那个不要别急，她就讲了，她说在你国中有一个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这个又提到这个了。我们今天读的第四章、第五章讲了很多次啊。他里头有圣神的灵，这是别人的见证，而且不是跟他在同样，他不是他的朋友的见证，对不对？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其实应该是祖父啊。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我觉得这个一个外邦人来讲到但以理这样讲实在是非常好，他心中光明，有智慧，有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啊，做官照的这些领袖，又第二次讲了，第四第五章又讲。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就是在巴比伦的王朝里头就是做这个术士的领袖，不是一个高官。又提了，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啊，很多次啊，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解迷惑，这人叫但以理啊。那尼布甲尼撒又称他为伯提沙撒，都讲得很清楚啊，你现在可以招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其实这个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有两次嘛，对不对？有两次这个情形哈，所以呢这个太后就这样提出来了。那神，我刚刚说神在墙上写字，神可以不写字，这个国家就亡国了，可以，对不对？神为什么要写字？那神也可以写他们看得懂的字，神也可以写加勒底文嘛，对不对？他们看得懂的字，那为什么神不写加勒底文啊？要什么？要使用但以理，因为但以理已经被隐藏了这么25年的时间了，所以呢都没有用它。神要用但以理，要用的很重要的。但以理前面我们看到的还只是比较小的事，哇，他越走越高，越走越高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那神呢，用他们不明白的文字，就是因为这样，神很有意思，一步一步在做，一步一步在做啊。我们在第二章讲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然后又忘记了，对不对？然后又想要知道，一步一步的来啊，然后最后但以理要被杀了，所以但以理才去求王嘛，对不对？那现在呢，根本但以理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写了神，可能是写了这个犹太的那个希伯来文啊，很可能是。那希伯来文还有很多希伯来的这些被掳去的啊，都没有找，就是指定是但以理啊，因为那些人用不出来的哈、啊，没什么用的啊。我不是说他的三个朋友，神用他们不明白的文字，很可能是希伯来文。 那神使所有巴比伦的术士都不能解读，当然他们不能读了，对不对？现在写希伯来我们也读不出来了，对不对？那神呢，使太后就想起但以理来。你看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认识但以理，没有人知道他了，就这个太后想起但以理啊。那神呢，使但以理为伯沙撒王解梦，不是解梦，解读这个。最主要的目的，神要用但以理来影响以后的波斯王。波斯王啊，因为但以理影响波斯王，那影响才大哦，那非常非常大哦。其实我们后面读的时候，我们到第六章的第九章、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他影响了波斯王。其实但以理是没有回去的。我们知道到五三六的时候，他们经过七十年以后，以色列归回了，但以理没有归回，因为但以理还留在巴比伦。因为后面古列王的时候，他还见到异象，他没有回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九十岁的人不是搭飞机啊，这一段路，尼西米跟以斯拉来走的时候，大概走了五个月，骑那个骑马车马兵的时候五个月，经过一个整个不是经过沙漠，是这样子走上去。所以我想，但以理这个年纪九十岁了，八十五岁大概也没办法了。但以理没有回去，但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归回是但以理最大的影响，最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相信但以理，后面我们会讲到但以第六章但以理祷告，但以理不祷告，以色列人会不会回去？也会回去。可是神喜欢用我们来与他同工，神一件做要做的事情，他不要我们可以做，可是神喜欢我们参与他的事工。我们不传福音，福音会不会传出去？神会借别人传，但是神要用我们，是让我们跟他有份，在他的工作上有份。那其实我们是沾光，对不对？卡油，对不对啊？那我们真的是这样，神喜欢用我们。一样的，神用但以理，把但以理找出来。但以理呢，真的是非常好。到我们下一次要读的，不是下个礼拜，下一次要读的，我们要好好的读第六章、第九章，非常非常重要。但以理为什么要每天三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就是跟归回有关，跟归回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他就是为了以色列人要归回了，那就把我下狮子坑都不要紧了，我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九十岁了，这一大把年纪了，但是以色列归回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但以理宁可被下狮子坑，他还要祷告，就是这个情形啊。所以他其实最大的是影响了波斯王古列，波斯王古列影响到波斯王古列啊。但以理呢就被领到这个伯沙撒王的面前，王就问但以理说，你看他真的是羞辱他啊，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再讲一次，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件事情是我心中最大的一个伤痛，七十年我都不想去想他，结果现在过了七十年，有一个人碰到你，认识你，说：“哦，你七十年前，我什么什么，我不要说七十年前，哦，我以前是跟你同学，小学同学啊，你这个干了一个糗事啊什么，然后把你提出来，那是什么感受？最摸到最深的伤痛，好像这一个伯沙撒王就在但以理的那个伤痛的地方又抹上盐那种感觉啊，又再一次提他七十年了啊。”他被掳来的，他前面两句话不讲就好了，我听说你里头有圣神的灵，那就好了，对不对？他要讲两次，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他只要问他你是但以理就好了嘛，对不对？你是伯提沙撒就好了。他说我听说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有神的灵，心中光明，有聪明，有美好的智慧，你现在如果能够替我读这个文字，照样他照样讲，你能够解这个告诉我的话，你就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他还是照样的，不是说你是这个掳来的就不给你的一样的哈。 丹依里呢一看就知道这上面写什么字啊。丹依里对这个王非常不客气啊，你看他第四章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什么，尼布甲尼撒，你要听我的谏言啊，希望这个归给敌人什么什么，那很客气对不对？哦，现在他不是哦，他在王面前说，你的赠品可以归给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都不要，我要这些做什么？我要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你国中位列第三做什么？你今天晚上就要亡国了，位列第三做什么？所以我还是要替你读这个文字，我要把讲解告诉你啊。然后你们有没有人去过滨州那个商人赛看过丹依里？没有人，我去看过啊。这个是上面的那个图啊，我上次讲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做梦也是那个图啊。那个丹依里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哈，很早以前演的，现在不大演了。现在我去看过 Joseph， 现在演 Moses 哈，这样。我只看过两个，一个是因为太远了啊，一个是 Daniel， 一个是 Joseph。这个是那个上面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哈，就它上面写的是希伯来文。这个是在主前536年的时候，巴比伦王伯沙撒最后一个晚上，王宫墙上的文字。那上面写什么呢？丹依里一看就替他读，告诉他，他说这上面写什么？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当然这是犹太的希伯来文了。他就告诉他说，迷你迷你是什么意思？神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因为他把神的器皿拿来饮酒啊。乌法尔辛说，你的国要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我们刚刚讲过马代波斯，是后面我们第六章的时候会讲得更清楚。马代跟波斯原来是有关系的，他们有亲戚关系的，所以就是马代波斯这样连着。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是波斯比较强，波斯是现在的伊朗，马代是现在的库尔德族，就是库尔德族在伊朗的北边。那我们通常知道的都是波斯，对不对？波斯比较强啊。那后面我们讲到两只羊的那个双脚公绵羊，后长的是更强的，这是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历史跟这个有关。他说你的国要分裂，你的国年日到此完毕，今天晚上。所以呢，马代这个时候圣经的记载，但以理书第五章不是说马代王啊，他说马代人大利乌62岁娶的加勒底国，就是巴比伦，就是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他其实是征服了加勒底国以后，圣经上都没有记载怎么征服，就是一个晚上就进来，因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一个国要亡国就是这样子亡。神说70年就是70年，就是这样啊。这个时候已经是到那一年的十月了，跟我们现在已经很近了，我们现在已经8月底了，对不对？十月这个时候，整个那个大利乌呢，以后他就成了马代王大利乌啊，马代就是那个以后呢，当娶了加勒底国就成了加勒底国的王啊，是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来看圣经有几个先知的预言，先知预言到巴比伦会亡于马代。因为我知道啊，其实金海跟我提的时候是希望你们往下去要读先知书啊，先知书跟历史书都是有绝对的关系啊。在先知书以赛亚的时候讲到以赛亚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啊，这个是大概在主前700年左右，也就是在刚刚我们说的但以理书第五章发生之前，差不多100多年前的时候，以赛亚讲的预言啊。那他接下去讲13章17节到19节说，我必激动，这是讲到巴比伦的事。前面的那个第二节开始，那个是另外也是讲巴比伦，是另外一件事。他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 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不喜爱金子，他们会这个哈。巴比伦素来是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么威荣征服当时的那个列国的巴比伦，一夜之间就这样完了，就这样垮了，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所以是马代人来攻打巴比伦的，这是以赛亚的预言啊。这是耶利米的预言啊。耶利米书51章说，你们要磨尖的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它毁灭，所以激动马代王的心，这是耶和华报仇。这个是比较接近的，因为耶利米做先知大概有40几年的时间。耶利米做先知是从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讲过，约西亚王13年，耶利米蒙召做先知，那个时候就已经讲，就已经对犹大说，北方倾倒下来的锅，一定巴比伦会来攻打。可是同样，耶利米讲到最后面的时候，51章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定义要攻击巴比伦，而且呢，激动马代君王的心。所以这两个先知，这个是在主前586的时候左右讲的，这个时候就是正好就是巴比伦最强的时候，把整个犹大王国的时候讲的这个话，神会定义攻击巴比伦，借着马代来攻击他，马代会攻击这个巴比伦啊。所以有两个先知讲到马代会被巴比伦巴比伦会被马代攻打，就是一个是以赛亚，一个是耶利米，都讲了。而且呢，先知耶利米讲到巴比伦70年呢、啊，这个预言，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写信给被掳去的，这是在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约雅金就是第二次被掳去的时候，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讲过，以西结是在被掳的当中，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但以理他们被掳去，第二次以西结被掳去的，他说，也就是说，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耶利米写信给那些被掳去的、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人，我们可以想象，这是2500年前，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了、哦。那个信，写一封信去，他派人送过去，对不对？骑马带过去啊，带给什么呢？带给那些被掳去的那些人啊，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二次被掳去的时候，不是被掳到王宫，第一次是但以理和他的一些朋友那些。贵胄那个王宫里的人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去做太监，第二次被掳去的时候，他们是在加巴鲁河边，以西结就在加巴鲁河边，在那里修造一条运河，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但以理呢，就写信给这些人呢、啊，被掳去的这些人，这是大概在主前597年的时候，他信上就是这样讲。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告诉这些被掳去的人说，你们。”被掳去那个地方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耕种田地，而且呢要娶妻生子，为你们的儿女娶妻，当然不是娶外邦人了、啊，不是嫁给外邦人，你们要娶妻生子，因为呢你们不是很快就回来，当时有很多假先知就说被掳去2年就回来啊，耶利米特别告诉他不是的，绝对不是，就把一个那个轭就折掉啊！你拿一个木轭，我给你一个铁轭啊，你折不断的。他说你被掳去，你们掳去在那边，好好的定在那边，你们要为那个城求平安，因为那个城平安，你们才能够有平安。这是告诉他们，你们这一代呢，就是要定在那里，不要想说很快要回来啊。那如果一个他们想说2-3年就回来，就不会耕种房屋盖造田地，不会盖造房屋耕种田地，对不对？也不会娶妻生子了，很快就要回来了。神就告诉，借着耶利米就讲，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所以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第二次被掳的，不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讲的。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说，为巴比伦所定的是70年，所以神说的是巴比伦70年了、啊。等到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我要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以后我们把但以理书讲完以后，我们会讲一些先知书的时候，那我最喜欢读的是先知书啊，因为我觉得哇，神的话太可畏了，而且先知书我们读的时候跟诗歌书是不一样的，诗歌是诗歌的题材，圣经有很多种不同的题材，有诗歌题材，有历史的记载，有论说文，有先知的预言，预言的书跟诗歌题材完全不一样。我常常用例子来讲，我说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他说我哭的眼泪把床榻都飘起来，你说这是真的吗？你能够说大卫你太夸张了吧，哪会吧，哭的把眼泪都飘起来，一杯水都不会，哭到这么多眼泪都不会哦。他说大山哦欢呼，小山踊跃啊，大山拍掌，小山欢呼，什么那是大地震了，对不对啊？这个诗歌的题材我们读的时候是要进到这个作者的感受里头，就好像我们说哎呀我累死了，你真的会死吗？那是感受，对不对？你不要去追究说哇你真的是累死了，你真的饿死了，不是，但是那个感受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卫说我哭的眼泪把床榻都飘起来，不是真的这样情形。我们绝对不能说大卫你太夸大了，你这个不真实啊，你不是，你要我们要见到这个作者的感受。可是预言的书先知书是不是这样？不是。先知书我们怎么知道先知所说的预言成就？所有主耶稣自己讲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弥迦书说将来君王要生在伯利恒，就是生在伯利恒，那个不容易啊，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的父母是在拿撒勒，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拿撒勒，他们有没有神有没有感动他们去伯利恒不知道，听不懂或者感而不动不知道，但是神就借着罗马政府做了一件事情，户口普查全部都要回去，那他身孕已经重了，一定走得很慢，对不对？很慢很慢，可是不是说离伯利恒很近的是以法他，不是到以法他就生了，那圣经预言就没有应验了，对不对？他是一直走，一步走走走走到伯利恒了，可是连个旅店都没有，因为他们最后才到，都被人家住满了。但是要生了，那就生在马槽，圣经没有预言他生在马槽，只是说他像根处一干地，对不对？以赛亚书53章，但是弥迦书第五章说他是生在伯利恒，就是伯利恒，这是先知的预言。被卖30两就是30两，第三天复活就是第三天复活，就是这样，我们才知道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是不是？这是我们读先知书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呢，这里讲的，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相信启示录讲的1000年就是1000年，这是我相信的。这里讲的70年就是70年，这我们才知道有没有应验。而我很喜欢读先知书，因为我每一次读到先知书，我常常很多时候，我读到一些一个字一个字成就的时候，我真的我是跪下来读，我说神啊你的话太可畏了，真的是这样应验了，太奇妙了，神的话就是这样。这里讲到说我神说我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70年就是70年，我刚刚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时候是10月。所以呢我们到第六章要读到但以理为什么每天要把窗打开朝向耶路撒冷祷告，要把他丢狮子跟他还要祷告，你说他心里急不急？现在10月了，怎么70年怎么应验呢？第九章告诉我们那一年他才知道，那一年就是10月了。那个时候因为马代人大力物把这个巴比伦打下来是10月的时候，那但以理说现在70年了，70年嘛，我们怎么回去啊？虽然现在改朝换代了，换了马代，可是我们能不能回去还是一回事啊，还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呢这里神就告诉他们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读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不要想神啊你为什么要叫索多玛恶摩拉都毁掉。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 他就跟我讲，他跟我们讲，他现在都不来聚会了，我们去看望，好久没去看望他了。他说我只能读新约，不能读旧约。他说我一读旧约我就没信心，新约的神都是恩典的神，旧约的神好严厉，索多玛、俄摩拉那么多的无辜的人全部都杀掉，那进到一个城全部都杀掉。我后来我去看他的，我去看望他的时候，我用一个比喻跟他讲，我说如果你现在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一个人拿着刀，然后在他身上刮了一刀，血淋淋的，你就说哇，这个人太可怕了，怎么在这人身上动刀啊？那你看到是这样，对不对？我说你如果知道这个拿刀的是外科医生，躺在那里的是你的儿子，他是得了癌症，你会怎么样？你一定问医生有没有割干净啊，对不对？有没有挖干净啊？神在索多玛、俄摩拉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索多玛、俄摩拉在亚伯拉罕的时代，4000年前已经有同性恋。这同性恋是事实，因为你去读创世纪，你就知道，连到那个犹大书那里都讲到逆性的情欲，这是同性恋了。同性恋不是现在才有，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如果神在那个时候不用火把它烧掉的话，那可能世界不会留到主耶稣降生了，整个都要毁了。所以这是神在整个这个世界动一个手术，还可以保留一段时间。我们得癌症开过刀，可能可以延长几年的时间，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神所说的，他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我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因为为什么他们会被掳？我们以后读以西结书就会看到，以西结连圣殿里头全部都是偶像，墙上画的都是动物啊，什么什么偶像，埃及的偶像，巴比伦的偶像，什么偶像全部带到以色列的圣殿里头来。所以神说，这已经不是我的殿了，这不是我的殿了，你们使他成为贼窝了，所以呢要被掳去。那要被掳去，掳到哪里？巴比伦是亚伯拉罕出来的地方，对不对？巴比伦那个地方是整个拜偶像的发源地，你们要拜偶像在迦南地还不多，回到那个地方去，把你们掳到那里去。三次被掳去，70年归了回以后，再到现在不敢拜偶像，到现在不敢拜偶像，2500年不敢再拜偶像，犹太人到现在不敢拜偶像，就是因为被掳去到那里。所以神说什么？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被掳去这件事情，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哇，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这样？如果我们要省察，如果是因为我犯罪，我得罪神，神管教，那要悔改，不同不一样的啊。那个彼得前书说，我们不要因为犯罪，因为爱管闲事受苦啊。那个我们要为义受苦。所以在这里呢，神讲好了70年，为什么他们会被掳70年？为什么不是50年、100年？为什么是70年？又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这是我下一次等到9章的时候会讲。因为历代志下36章告诉我们，他们被掳去，地就享受安息，所以很可能他们有490年没有守安息年。现在以色列今年在守安息年，我们教会有一堆人去，很多人去以色列，大概这明天应该回来了啊，今天回来啊，回来。现在去是他们在守安息年的时候，他们真正以色列守安息年，安息年守安息年不容易啊，因为那是他们刚刚进去的时候是牛奶与蜜之地，非常丰富。比方说我们今天如果一天工作可以赚很多钱啊，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多，如果今天可以赚很多钱，那有的人就不想放一天假。那么丰收，牛奶与蜜之地，要一整年不耕种，哇，那真的要信心了。可是神就是要训练他们的信心，你们要相信，为什么守安息日的时候 马纳前一天可以收两份一样，如果他们要守安息年的话，前一年神会让他们丰收，这是一定的啊。可是他们不肯守安息年，因为太丰富了，所以还要耕种，还要耕种，那么长的时间没有守安息年。所以呢，历代志下第36章就讲，他们被掳去70年，地就享受安息。所以呢，是在讲什么？就地就享受安息，70年没有人耕种，然后70年以后就回来了。所以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这里耶利米书25章讲，我必招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利米讲的。耶利米先知在当时没有人相信他，因为他讲的都不是好听的话啊，会来攻打你，不为我们祷告。他其实一直在祷告，对，没有人听啊，他祷告神也不听，他跟人讲人也不听啊。但是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讲到说一定会，而且到最后他劝最后一个犹大王说，你要出去投降巴比伦，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会认为他是先知吗？应该为我祷告，你应该让我们平安，对不对？你怎么说要我们去投降，对不对？而且说会被掳啊，这个都不是好听的话。可是耶利米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神说，我要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都讲得很清楚，要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这地必全然荒凉，又是讲到地荒凉，这些国民要服，还有周围的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又讲到70年，就是耶利米讲的70年了。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那就到我们现在讲的5章了，但以理书5章了啊，并加了底他们的罪孽，那地永远荒凉。所以呢，而且呢，到最后讲很有意思啊，耶利米讲说，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后来这个巴比伦王这个金头做了谁的奴仆？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对不对？然后一直下来的时候呢，到近代当中有一段我们都搞不清楚了哈，那一段历史。然后到最近的近代历史的时候，就是德国、英国什么这些人来统治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一直到1958年才独立，成为伊拉克共和国才独立的这个情形。所以真的是做了多国和大君王的奴仆，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伊拉克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度，第一个宗教啊，巴别塔。所以神讲得很清楚，70年满了以后，我必惩罚巴比伦。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犹大国的这个第一次被掳是尼布甲尼撒王元年，这主前606，但以你在其中。第二次被掳是以西结，第二次被掳是597，第三次被掳是586，主前586，第三次被掳就亡国了。那这个当中第一次到第三次相隔20年。我们刚刚讲耶利米是在第二次被掳去了以后写的信，所以他说70年不是从那里开始算，他说我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所以神定了巴比伦是70年的时间，然后到了主前536就归回了，一共是70年，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又回去建殿啊，又停工，以后以斯帖，然后第二次归回，第三次归回啊，这个，然后我先把这个讲过去，就是因为我们读到但以理书9章的时候，跟第三次归回有关，那个重建圣城跟这个有关啊。所以呢，70年是这样子的一个算法，巴比伦这一段时间，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就是70年的时间。所以神的话实在是很确定的，非常非常的确定啊。那我这里写的是这个536，我这里写的不是马代人大利乌啊，因为马代人大利乌跟波斯，马代跟波斯后来是合并的，就是古列元年，也就是同一年。所以呢，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是同一年的事情，是同一年，都是主前536年的事。那 跟这个有关，是因为古列王，就是你们的圣经可能现在比较新的翻译叫做塞鲁斯，那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叫做居鲁士，就是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就是古列啊，圣经上翻成古列啊，比较早一点的版本。那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以色列回去建殿，让以色列回去建殿，所以这整个以色列人的归回就70年。所以波斯王下令让以色列回去，就是在那一年下令回去，可能是第二年，因为他们走这一段要5个月的时间，所以回真正回去应该是第二年的事。可是下令是70年那一年的事情，因为巴比伦王伯沙撒5章、6章马代王大利乌也是同一年，还有古列王元年也是同一年的事。这个古列王元年是他做加勒底国的王元年，不是他做波斯王的元年，他做波斯王是比较早就开始了哈。所以这样一共就是70年。那这个就是圣经上的预言，就是那么奇妙。在100多年前啊，那个已经借着以赛亚就讲巴比伦会被马代王国，就是马代，而马代就是在巴比伦的北边很小的一个国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啊，就是这样打进来就亡国了。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五章，神可以让马代人大力攻进来就亡国，那神就让他们，他神就在墙上写字，然后又写他们不懂的字，最主要的目的又他们又不能解读，所以就把但以理找出来。那但以理被找出来，在最后一个晚上被找出来，那当然大利乌会认识他了。那大利乌没几个月，一两个月，他两个多月他死了，古列就起来接收了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地方，所以古列又是同一年的事，也就认识了但以理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但以理是何许人，根本就不会认识他，对不对？所以神很奇妙，在最后一个晚上就把但以理就找出来了。那我们要想的是，但以理经过这25年，第四章最后到第五章25年，5个王朝5、6个君王的时候都没有，都不认识他的时候，为什么但以理一出来的时候还能够被用？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啊。经过25年都人都不认识他的时候，为什么但以理在这个隐藏的这一段时间还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像有一把刀，如果我们放在抽屉里头都不用的话，拿出来不能用了，对不对？生锈了。那如果拿出来可以用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一直是但以理一直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容易。70年在一个完全没有这个神的这个国家里头，没有什么同伴，只有他这3个同伴，然后能够这样过这样的生活，实在非常非常了不起啊！所以我非常喜欢读但以理啊，旧约的但以理，这个新约的保罗啊，除了主耶稣之外啊，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好好去读的。这几个人物真的非常激励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知道怎么样往前啊，那个不要一停就停下来，就不再往前走了，要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但以理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是一直往前。但是他最重要的还不在这里，后面还有啊，影响了古列回去，以色列回去，不只是这样，他还看到那个异象，哇，那个但以理的预言，那才是真的，到现在还没有成就。所以但以理书叫做旧约的启示录，读启示录一定要跟但以理书配合来读。但以理书讲到70个7，启示录有没有讲7年灾难？没有讲7年，对不对？讲3年半，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3年半为什么会是7年呢？因为但以理书讲到1期之半，所以3年半就是一半，对不对？所以但以理书一定要跟启示录一起来读，才能够了解，才能够了解那个最后怎么打，那个7年，那个哈米吉多顿大战怎么打，不是记载在启示录，启示录只是说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真正怎么打，那是在但以理书啊。所以也就是说，但以理在2500年前的人， 神已经把将来最后的战争已经让他看见，哇，那个一眼看得好远好远哦，好远好远。所以呢，但以理能够神把那么重要的预言托付给他，让他写出来，那这个器皿就是一个神所重用的器皿，能够我们要去思想这那么一段时间里头都没有记载，但是他还能够被神用，而且能够神那么用他，那实在是一个，这个器皿是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一个洁净的器皿，就像那些几个人说的，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他心中光明，有神的智慧。这就是但以理啊，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但以理还没读完，因为但以理后面非常非常的高哦，他现在大概是差不多到了一半哦，一半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整个这个影响到整个，影响到古列王让以色列人回去啊。但是我们在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但以理不祷告，以色列人会不会回去？那但以理祷告，甚至连命都没了，要下狮子坑。那但以理祷告，那我们今天我们不祷告，主耶稣主会不会来？神是照他的时间，不是照我们的祷告。我们，但是我们要不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下面我们就要看，但以理不祷告，以色列人照样回去。可是但以理祷告，那他成就了什么？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那神真的是把很大很大的启示告诉但以理啊。这就是第五章，我们下次要看，不是第五章，今天我们看了第五章，下次我们要看第六章跟第九章，这三章都是同一年的事，这三章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们先回去先好好默想第六章的那个，第六章第九章的这一段，下一次我们要读的就是第九章的前半段，历史的部分跟第六章的部分，我们就停在这里。